下面一讲在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一个人对金钱的看法可以表现出他心里面的状态。一个人如果他的生活里面过得很奢侈、很放纵、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也跟他们的信心啊是不相符的。因为他们以这样的生活方式显明他们所服侍的是金钱，而不是神，而不是神。圣经从来没有说财富是罪，圣经也没有反对财富，圣经里面有很多爱神的、很多有钱的人，但是圣经里面是讲到贪财是万恶之根，而且圣经里面也指责那些很多以金钱为他生活的目标和享受的人，或者是以错误的方法来赚得金钱的人，这个是一个罪恶。上文讲到有一些自我为中心的商人，他们计划到一些地方去做生意，而这些人啊，似乎他们的做的生意很成功，也赚了很多的钱。他们不但赚钱，而且把这个财宝累积起来，成为很富有的人，富有的人。但是雅各说，这些人他们赚的这些财宝，他们对财宝的看法还有欺压人啊，就证明了他们拥有的财物啊是没有用处的，而且他们的生命啊也是不得救的，不但不得救还欺压人。所以雅各这里再指出一个人对真实信心的一个试验。如果一个人他自己说是基督徒，那他却违背神对金钱的这个教导，这样的人啊，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尤其是雅各这里很严厉的指责那些啊，他们崇拜金钱、敬拜金钱，而且欺压人的，欺压人的。圣经很多地方啊，都告诉我们，说是不可以来滥用神给你的财富，不可以自私的把财富用在自己享乐身上。所以雅各说，所以你们这些富足人，在教会里面有一些的人，他们自称是基督徒，其实不是基督徒。这一些他们对俗世财物看重，证明出他们的信心是假的，信心是假的。所以雅各在这里指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而且仗势行恶，谋取私利啊，浪费资源，在永恒的国度里面一点都没有贡献，最后是难逃神的审判。所以这六节的经文里面，雅各他指出两个方向来。第一个，证明属地的财宝到头是没有用处的；第二个，也表明那一些积攒财宝的人他们的丑陋的恶行，让所有的读者看见、听见，原来不是以财宝为他生命的唯一目标。首先雅各向这个妇人说，假使你们知道自己所行所做的，那么你们就会为了将来在神面前受到的审判，无情的审判，要哭哀，要嚎啕。你看，很讽刺的开始啊，本来富足的人常常是人羡慕的对象，人都认为富足的是应该很快乐的，但是雅各反过来讲说，这些人啊，你应当要痛哭流泪，悲哀嚎啕。原来金钱带给你的欢乐只是短暂的，最终的结果是很悲惨的，而且会引到一个最大的苦难。当然我们就知道在地狱里面受苦痛苦的那个呼喊。所以雅各有很严重的一个警告，不要以为你有的这个钱财能够永远带给你快乐，也许是暂时的，但是将来你要没有悔改在神面前，你受苦痛苦 哀嚎，非常的可怕。所以雅各书啊，一开始就很强烈的语气讲到一个审判，说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呐、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什么苦难临到你们。嗨，这个字就是注意听，就像第前一章的四章十二节，嗨，就是注意听，注意听，要听什么呢？上文讲的嗨，就说你们有一些人自以为是，是愚昧人，自己规划人生，好像神不存在一样。这里呢，再一次讲到嗨，你们这些啊自以为是的人，就算你们赚了钱财以后，赚了钱财以后，你得的结果，你应当哭泣嚎啕。哭泣就是大声的哭，这里是形容啊，当为死人的悲伤的哭。在圣经里面用这个字，像马可福音五章就第三十八节，形容为死人悲伤的哭，也形容啊一个忧伤的意思，忧伤的意思。雅各这里用这个字是代表一个你要悔改的忧伤，好像你伤心到一个程度是因着悔改而来的。嚎啕就是大声的哭或者尖叫，尖叫表示一个无法控制的尖叫。这两个字哭泣嚎啕就表示痛苦哀嚎发出来的绝望，没有办法控制的忧伤。旧约里面常常用这个字先知来形容，说是犯罪以后这样的后果，是这样的哀哭。那雅各说为什么富人要这样子悲伤呢？因为有苦难临到他你们身上。苦难就表示有很大的灾难，很大的灾殃。什么是这个苦难呢？原来这个苦难啊，就是讲到当他们有一天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审判他们，就有一个很大的苦难临到这些不幸的不义的人身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路加六章二十四二十五，主耶稣警告说，但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受过人的安慰；你们饱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饥饿；你们喜笑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要哀动哭泣哭泣。主耶稣也是劝勉他们悔改，面对将来审判的神。所以一个人最要紧的人生啊，就是要认识信靠主耶稣基督，与神建立一个生命的关系，这是最要紧的。所以雅各在这里指的富足的人，很明显的就是那些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人。接下来雅各就讲为什么这些严厉的审判会临到你们这些富足的人，有四个原因，有四个罪恶，他们犯了四个罪恶。第一个罪恶就是他们只知道积攒没有意义的钱财。你看他们的人生啊，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停的积攒钱财，而这个钱财是没有意义的。今天啊，在这个世代里面，几乎世上的人都是来积攒财宝，而且把积攒财宝当作最流行的、最重要的、重要的。基督徒，当神给我们一些物质啊，是交托我们管理，我们是管家嘛。那我们神给我们有不同的物质，目的是要来荣耀神。我们有责任，圣经告诉我们要供养家庭，圣经告诉我们要供养家庭，我们要拓展神国的事工。对神国的事工，哪一些可以有益的，为了神来做，特别要用钱财来拯救失丧的灵魂。主耶稣在路加十六章九节讲到，到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 结交一些朋友，让人得到得救。有人说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钱财带到天上去，有没有人可以带去？但是我们可以把钱财先送上去，懂吗？怎么送上去？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啊，我们都是一样，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个地上的。人家说不一样的，就是说当你到天堂的时候，有多少人欢迎你，对不对？有多少人欢迎你？所以钱财是为了拯救世上的灵魂，而且可以照顾一些贫穷的人。圣经也教导我们，钱财是供给服侍的人，服侍的工人，服侍的工人。这些都是神给我们信徒钱财做有用的，照顾我们的家人，为神的事工，为人的灵魂，看见需要的人，帮助他们。但是如果你口称是基督徒，而是大量的累积财物，完全不考虑到神的旨意，只是想来贪得无厌，拥有为自己享受的人，这样的人啊，是不考虑神旨意的人，当然不是一个信徒。所以雅各在这里就指出当时的人他们怎么样积攒财宝。当时的人积攒财宝，他们最主要是三种东西，不像今天啊，积攒财宝你可以买股票，你可以买房地产，你可以买黄金，对不对？黄金涨价很高，你可以或者是放在银行里面。但当时的人只有三种方法，一个就是食物，食物包括稻谷、水果，那个各种的这个农作物。他们有了钱财以后，就累积这些东西，堆积起来，堆积起来。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啊，他们也是把这些盖了更大的仓房，堆积这些，堆积。但是很可惜啊，你堆积的很多，这些会坏掉，对不对？但是这些人啊，表示他有很多嘛，他不但自己用不了，而且也可以堆积很多，所以坏掉了。另外呢，古兽的财富啊，衣服是财富的一种，衣服很贵嘛，我昨天讲过。你看约瑟呢，他的父亲给他一件彩衣华衣，就是很贵。雅干因为贪爱一件示拿地出的衣服，可见的衣服是很贵的啊。参孙也是，谁能达到他的名誉，他就可以送他衣服。那保罗也说，我从来没有贪图过任何人的金银衣服。衣服这些衣服了，你把它堆积在那里啊，有的是绣了很多的珠宝，有的是很美的这个刺绣啊，但是堆多了，这些衣服会被什么虫子咬。如果你衣服常常穿啊，表示这衣服不会被什么虫子咬，可见他们是太多了，堆在那里，越堆越多，所以这是一个财富嘛。第三种，他们就珍藏金银，金银，金银也是非常的有价值。但是雅各说，这个金银啊，也逃不过锈，铁锈的腐蚀。我们知道，如果真正的金子是不会长锈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可能有一些这个钱币或金银混杂了一些劣等的金属，所以这些金属有氧化作用，会生锈，会生锈。所以这些啊，不管怎么样，这些金银虽然是珍贵的，但是你堆在那里，堆多了也是会生锈。不管是食物，不管衣服或者金钱，这些属地的财宝，你把它堆积都是暂时的，转眼就要过去。所以箴言23章4节到5节，所罗门说， 不要劳碌求富，修障自己的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为钱财必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所以这些啊，愿意追求没有意义的这些财宝，他们的心当然不会去寻求神，也不会去敬拜神，也不会去敬拜神。那雅各讲到他们这些虚空以后，接着就说这样的人要受到审判。雅各用一种拟人法，他说这种秀是一个拟人法，这个秀要在将来审判的日子来宣告这些不义的有钱人，证明他们的不是。在审判的时候啊，他们所积攒的这些被腐坏的、被虫子咬的、被生锈的财宝，要来活生生的证明他们心里面没有重生的情况。你看，在将来审判的时候，这些都会证明出啊，他们的生命充满了贪婪，充满了自私，充满了无情，充满了俗地的追求，这些反而变成他们的什么证物？你到法庭里面反而变成你的证物了，这是何等的可怕啊！何等可怕！你看人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欲望要得到这些，就好像铁锈一样轻浮人，而且到头来啊，这些财物变成吞吃他的烈火，变成一个火一样吞吃他。所以以世俗为念的，而没有把神放在心里面的，到头来啊，就好像春梦一场，什么都得不到。第二，雅各啊，再来指到说是他们的这些义人的罪，就是指在这末世只知积攒财富。什么叫做末世？末世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和第二次再临的那段时间都叫末世了。约翰在约翰一书说，小子们啊，你们都知道现在是在末世了。末世就是指的主耶稣第一次来到主耶稣第二次来中间的，就叫末世。我们现在当然就是在末世了。雅各说，你们这些人从来没有考虑到神来的时间表，而且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这么紧急的时候你还只想到积攒财宝，积攒财宝。财宝应该是从神给来的祝福，当然是给我们生活的需要，也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为了神的国使用的，帮助穷人。而那些不肯这样做的人，他们将来要受到审判。接下来雅各说，他们积攒工钱啊，他们所得的钱财是不法之得，不法所得的。看哪、啊，我们中文没有翻这个字啊。看哪、啊，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耳了。不义的富人，他们第一个罪是拼命的累积钱财，第二个就是他们用罪恶的方法来取得钱财，不法的手段。他们不但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来周济穷人，生命记十五章九节到十一节，还有新约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要怜悯穷人，他们不但不帮助穷人，反而欺压穷人。给他们收割庄稼的工人，给他们工作的人，他们还亏欠他们的工钱。什么叫做亏欠？亏欠就是剥削的意思，就扣了他们的钱。换句话讲，他们这些人工作，圣经说做工的得工价是什么？应当的，基本的原则。在当时的犹太地啊，有很多的临时工，就说他们没有固定的工作，他们生活很穷，而且每一天 都需要赚当天的钱才能够有食物吃，而且工资也很少，根本没有办法储蓄的。如果你工作了，而这个老板不发钱给他们，那当天他回到家里，他跟他的家人就没有东西吃，就会挨饿，因为他们家根本没有割粟之粮。所以圣经啊，再三的强调，律法里面说要按时发工资给雇工，在申命记24章14节到15节说，困苦贫乏的雇工你不可以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贫穷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在利未记19章13节说，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然后在箴言3章28节说，你那里若有现成的，就不可对邻舍说，去吧，明天再来，我必给你。耶利米书也22章13节也是这样讲。你看神呢，很顾念人的生活的需要，而这些人啊，他们要人给他做工，但是却不发工资给他。那这些人的哭嚎达到神的耳朵里面，达到神的耳朵里面。他说，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耳的耳朵了。雅各刚才就用一个拟人法说秀，这个秀将来在审判的日子要出来作证。秀表示说他们有多的累积的，没有意义的来使用，只是堆积，这个将来要做他们的证物。雅各再说啊，你亏欠人的工钱，也用一个拟人法，这个拟人法就说有工钱会大声的叫，这个呼叫就是大声喊叫，尖叫，尖叫的意思啊，尖叫。这个尖叫，这个冤声啊，你看，可见这些人是很可怜，因为他们真的没有饭吃啊，很痛苦，而欠他的钱，这个声音啊，要达到谁的耳朵里面？万军之主。什么叫万军之主？万军之主在圣经里面，撒母耳上17章45节，就是描写神是天军的元帅。你看，神掌管天军，神掌管万军，他是万有之主，而且他是有绝对的能力，他可以向这些行恶的人去讨债的。哇，这是不得了的。所以当这个收割者的哀声达到掌管天上万象、月亮星宿、无边宇宙的神，而这些人竟然敢来这个欺压人，但是神这位万军之主却顾念这个劳动者的权利，这是神的关怀，关怀。所以很可怕的审判啊，要等候那些不义抢夺穷人的、为自己积攒财宝的人，神绝对会为他们伸冤的。你看，实在是这些人胆子很大。第三，这些人啊，他们浪费资源，贪享财富，他们的罪啊，除了是享受堆积剥削，罪加一等就是把财放在个人的享受上，享美福就是欺压人家，自己过着非常奢华的生活，好宴乐就是追求宴乐，放浪形骸就是无止境的欲望来享受，活在罪里面，整个的生活都在罪里面，有点像那个浪子啊，最先他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有钱的人他不会关心到别人的需要，也不会关心神的工作，他们为了满足个人有罪的欲望，因为他们不相信基督嘛，他们要面临永恒的审判。雅各说，这些义人啊，骄养他们的心，骄养就是养，喂养，一直养肥啊，养肥他们。好像这里看见啊，这些人用抢来的财物满足自己，用奢华让他们犯罪， 那雅各说，你们这样的啊，好像是在养一条肥牛一样，牛越养越肥，为了要什么宰杀，对不对？宰杀。那你自己这样养，拼命的享受，是为自己的审判积蓄愤怒，将来有一天啊，快乐到头变成悲伤，享乐最终带来死亡，然后灵魂堕落，带来将来的审判。其实你说过度的自我放纵啊，是很可怕的。其实他不要等到将来啊，你看很多人奢侈宴乐啊，其实是自己寻什么找死，对不对？反而自己寻找死。所以这些不肯悔改、自私放纵的、拼命存钱的，他们根本不想到天堂的存在，也不听地狱的警告，也不管将来要审判的日子，他们的命运啊是很悲惨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受到永恒的咒诅和审判，这很惨的，很惨的。第四，这些人呢，他们逼迫义人，他们无情的抢夺别人的财富。第六节说，他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每况愈下，你看这些人啊，每况愈下，从自己的无意义的积攒财宝，到亏欠工人的工资，然后到享美福好宴乐，最后呢逼迫义人。什么叫做定义人的罪？定罪的意思就是法庭的一个用语，就是他们发出一个判决来定罪。杀害的意思就是谋杀，可以说谋杀。换句话讲，不义的这些有钱人啊，他们可以仗着法庭司法的手段来谋杀或者欺压穷人。有钱的人可以仗着他的财势，在法庭上弯曲冤屈正直，甚至于定人死刑都可以，都可以。有钱的人有影响力，他们可以左右司法，冤屈正直，让那些毫无抵抗能力的艺人被定罪，甚至于处死。你看他们盲目不仁，对人的生命啊都很漠视。当然一个基督徒绝对不会是这样子来做，对不对？他不会这样做。圣经当然讲到神设立立法是为了伸张公义，审判官不可为了贪心偏心容忍欺骗，而且审判官也不可以有不公义的情形，可以冤屈穷人，都不可以的。什么叫做义人啊？你们定了义人的罪，义人代表一个道德正直的人，道德正直人。雅各自己就是一个义人，因为雅各有一个别名叫做公义者，公义者。雅各说，受富人欺压的无被害者是完全无辜的，没有犯罪，没有犯罪，而且他也不抵挡富人。换句话讲，当他被这个富人强压住法庭，他们是被害的或者是被欺骗的一些信徒，当他们受到诬告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反抗，他们没有能力反抗，那他们只好把自己交托给神。就像主耶稣基督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三节，他也被害，但他被害他没有能力来跟他们对抗。这些义人力量有限，没有办法拦阻恶人下的毒手，而这些恶人呢，妄事法器，无法无天，连于他们啊不作对的义人也杀害，也杀害。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四十二节到四十二节，主耶稣也讲到一些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到四十二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啊，他们遇到这些受到欺压，受到这些恶人的欺压，他没有办法来抵挡，他只有把自己交托给神，交托给神。所以你看啊，财富可以是人的祝福，财富也可以是人给我们行善的机会。但是那些在信上富足的人，在神面前富足的人，你跟神的关系对财富成为你的祝福。但是相反的，如果你只是看财富是你祝福的来源，那你无意义的去赚累积花费，或者是压迫人家，反而变成你的咒诅。咒诅保罗在提摩太有一段经文啊，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我们来读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我觉得这一段是保罗希望有钱的信徒怎么样来使用他们的财宝，怎么样来看待他们的钱财，刚好跟这一段雅各所谴责那些有钱的人滥用财宝做一个对比，做一个对比。而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也是我们所需要学习对钱财看法的一个最好的教导。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志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透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据，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重新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来调整我们的心态，我们来调整我们的心态，就是如果神给我们有多余的钱财，我们不要自高，而且不要依靠这个钱财，因为钱财是无定的，我们的生命也是无定的，你所依靠的乃是这位神。而且今天呢，我们还活在地上，保罗说就要行善，行善就是把这个钱财去做一些的事，在好事上去多去花出去，甘心施舍。你看施舍给人啊，也是甘心的，供给人也是乐意的。为什么呢？你可以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证实你是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在永恒的里面能够彰显出来。在教会的历史里面，如果我们读很多的传记，你可以看见很多爱神的人，本来是家里环境很好很有钱的，他们都把这个钱财拿出来去宣教，宣教为了永生的国度来献上给神。这是一个信徒真正信心的表现。